今天我将继续关于祷告的教导，题为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我反驳了许多宗教传统和人的教义，这些会使祷告失效。我鼓励你获取资料。我们无法一一总结回顾，这些内容很激进，与传统教导相去甚远。若直接教导却不做完整阐释，有些人会心想，这是异端，你竟敢这样说。我在开篇部分反驳了许多宗教传统。出版社的朋友们读到开篇，读到我反驳宗教传统的内容时，就非常反对。在阐述祷告是什么之前，我先反驳了祷告不是什么，我还反驳了错误的代祷。结果出版社的朋友们非常不满，并说，嗨，你千万别出版这本书。而那位负责人回应道，你先读完这本书再说。感谢神，最终他们支持了我，但是有些与我相识数十年的老友，当他们听到我反驳当今基督徒群体中教导的宗教代祷观念，有些与我结识了二三十年的朋友竟也当场离席，因为他们无法接受。我知道这些内容与多数人传讲的不同，但这的确合乎神的话。从始至终，我讲的一切都以经文为依据。我要说，现今许多人都未能辨明新旧两约代祷的本质差异。当然，这是概括性结论。我知道会有例外，请别介意，我绝无冒犯之意。但我是说，总体而言，在本周前几天我已经讲过，当今基督徒群体的代祷者正效法旧约代祷方式。我讲了亚伯拉罕、摩西和大卫，他们如何祷告，如何祈求神，他们的出发立场是神正在发怒，他很不悦，若不恳求祈求，神的愤怒就要临到。很多新约代祷者的心态就是这样，不应该这样，因为在我们与神之间，耶稣已成为卓有成效的中保代祷者，他平息了神的愤怒，如今唯有他是中保，你并不是中保，神不发烈怒也不是因着你。耶稣已成就一切，新约的代祷者只需站立在耶稣已成之功上，执行他所成就的一切，我们无需再恳求神转意，不必哀求他不发烈怒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很多人都不明白，我能举出无数例子。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，当耶稣来到拿撒勒会堂，这是他初次公开露面，他说，主的灵现在就在我身上，他没有说主的灵将要在我身上。就这一点，我可以大讲特讲，用整期节目来探讨，但这里只简单点出，不再赘述。这恰恰是辨别的关键之一，一个人是活在耶稣的新约启示中，还是活在旧约启示中。以旧方式亲近神，活在律法之下的人，试图讨好神，靠行为赚取恩惠，他们永远会说，主的灵将要临到我，总有一天神的大能必显现，我们必将看到，全都是将来某天。将来这些都会实现，只要你改过自新，做这做那。他们讲的全是条件，神一切祝福都悬在未来，取决于你是否达到标准，是否付出行动向神换取。但耶稣说，主的灵现在就在我身上，因为他已经用膏膏我，他将这一切都放在过去时态。借着耶稣，他已永远赢得了神的恩惠。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说，他已经用膏膏我们，同样是过去时态。真新约信徒不会说， 神将要动工，神将要做事，你将要得医治。不，我们会说，你已因耶稣的鞭伤得了医治，神的恩膏已经在我身上。有人或许会问，这有啥区别？区别巨大，天壤之别。我走访过许多教会，说真的，有数百间教会在礼拜开始前，带我进屋后开始恳求，神啊，请高摩安德烈，求你降临在他身上，神啊，求你动工。他们开始恳求神动工。我一直尽量谨言慎行，不想冒犯他人，通常我会保持沉默，但现在请允许我直言不讳，这真是太傻了。有时若我认识对方可以直言，我会制止对方并说，嗨，你现在才求神恩膏我吗？五分钟后聚会就要开始了，可你还不确信我有没有恩膏，神是否要使用我，你还在求神恩膏我吗？我说，不相信我有恩膏的话，当初干嘛还请我来？对方会说，不，我们相信神与你同在，只是祈求而已。瞧，还是那句话，神已经恩膏了我。若神呼召我服侍却没恩膏我，那他就是不公义。我以前很内向，不敢直视他人，紧张的不行，如今我却在服侍数百万人，这档节目有数百万观众。我现在做的事与我的天赋才能完全不符，若神呼召我做力所不及的事，却要我凭己力完成，那便不公义。若神呼召你，无论他呼召你做什么，都必赐你恩膏能力完成呼召。马太福音第14章，主对彼得说话时，彼得说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走到你那里去。而他说，来，就一个单词，四个英语字母，却蕴含着足够的恩膏与能力，使彼得能踏出船外，行在水上。倘若他吩咐你做某事，凡神给你的呼召，他必装备你完成。神已经恩膏了我，我告诉你，区别很大。在我的事工和生命中，当我停止祈求神恩膏我、使用我，当我终于明白，神已呼召我、已恩膏我，开始凭信心支取他已成就的一切，不再求他做什么，仿佛他还没做。当你求神做事，却不相信一切已经板上钉钉，仍祈求医治、恩膏，祈求怜悯等等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在说，这件事有可能不会实现。你就是在怀疑，你带着疑惑。每当你说，神啊，请恩膏我，神啊，请使用我，神啊，请医治我，使我富足，神啊，请成就这些事，你都在表达怀疑。这种怀疑很隐晦，你很难察觉，但你就是，你一边表达怀疑，一边恳求神，以为神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你，但事情不是这样成就的。耶稣赢得了神的恩惠与各样祝福。以弗所书1:3说，我们已经蒙了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你盼望需要的一切，医治、释放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、智慧、悟性，你需要的一切，他都早已赎买了，早已放在你里面了。约翰福音1:16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我们已拥有神丰满的恩典，你已经得医治了。彼得前书2:24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已经板上钉钉，无需再求神医治，无需恳求神再做。这恰恰表明你尚未进入新约，还没站在耶稣的已成之功上，你在用旧约圣徒的方式亲近神，不断恳求他做事。新约里耶稣早已赢得了神的恩惠，我们已经蒙了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你已经得医治了。彼得前书2:24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，意思是已经成就，尘埃落定。这权柄你早已拥有，耶稣已经完成，你不用恳求神再做。耶稣已经使我们与神和好了， 神早已恩高了你，不要祈求他做已成之事。要凭信心支取运用，开始宣告，说出来，父啊，感谢你已经恩高我，感谢你已经祝福我。从前我挣扎了许多年，因为我自知能力不足，我性格内向，不敢直视他人。为此，我不断恳求神。有次，我甚至向神承诺，每次讲道前我都要禁食两周。真是太傻了，毕竟当年还没多少讲道的机会，如今我每周至少要讲道20次，有时甚至多达30次。后来我减少了一些，开始自我约束，但现在若还遵守当初的承诺，神啊，每次有机会讲道前我都要禁食两周，那我早就死了。每次讲道前都要禁食两周，就不可能每周讲到20次了，那样承诺很愚蠢。但我心里想的是，神啊，不知道你会不会恩高我，但我会祷告禁食做这些事。我希望自己配得，希望做这些足以让你回应我。但随着在主里成长，我逐渐明白，耶稣已赎买了一切，神早已恩高了我，主的灵现在就在我身上，因为他已经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。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支取神借耶稣成就的一切，同时我也祷告，为恩膏祷告。今天我开车去办公室，我知道自己要录节目，于是我这样祷告：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这个机会，感谢你在我生命中成就的一切，使我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影响成千上万人，我为此感恩。接着又说：父啊，感谢你已恩高我，今天我相信你在我里面的恩高必会彰显，你必赐我能力宣讲。你瞧，我没有祈求，而是感恩他已经成就了，同时提醒自己要在信心里说话，而非恐惧。我进入服事已经很多年了，却仍然比较内向。有些观众或许难以置信，因为我自认已经克服了一大半，我可以教导讲说真理，我不在乎他人的评价。有些观众也许很难相信我在这方面其实不擅长，但每次站上讲台都会有这种感觉，倘若由着我的性格，我坐在这里会很拘谨，想很多。但我选择先感谢神，他已使我得释放了。早在服事初期，主对我说话，借耶利米书第一章，他对我说：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耶利米回应道：主耶和华啊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主耶和华立即回答他：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随后他继续向耶利米发预言。有天夜里，神向我显现，神对我说了这些经文，并吩咐我：你绝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永远不要放大你的恐惧、无能、软弱、怯懦等等。40年来，我一直竭力践行他的训诲。今天来到现场时，我也与内心的不安争斗。父啊，感谢你，你必赐我口才、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感谢你，你的话在我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，出自耶利米书5章14节。所以我说出信心，不是要感动神，而是让自己与神同心合意，完全认同他的话。我跟你说，这才是新约代祷者的方式，不需要恳求神做什么，神已借耶稣完成了，无论你需要什么。今天若你需要医治，无需祈求神医治，也无需祷告说：父啊，我祷告将来某天你的大能会临到。不，医治早已成就了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，出自彼得前书2章24节。耶稣早已成就，这医治大能住在你里面，所以不必带着怀疑被动地求告神。 仿佛不知道能否得蒙应允，应当站在耶稣已成之功上，并说我已经得到了，我已经得医治了，已经板上钉钉。现在若你身患疾病，身体有疼痛，我不是让你否认病痛存在，不是要假装无病无痛，那不是信心。我的意思是，要否认你的感受就是一切，要否认医生的话就是全部事实，我里面还有属灵的我。关于我的一切，神话语所说的都是真实，或许尚未完全彰显，但在灵界已经板上钉钉，当我立足于已成之事。神的话说事已成就，我不再求神做事。这是凭信心站立，这才是真正的代祷者。当我说出信心，灵界的真实便借此信心涌流，信心化作管道，让神的恩膏与能力涌流。灵里真实的我已拥有的一切，开始在我肉身彰显并涌现。这才是新约代祷者该做的。你不是想办法让神做未做之事，而是从胜利中出发，不是要去得胜，而是从胜利中出发。十字架是过去的事，2000年前，耶稣已赎买了你所需的一切。因此，新约信徒进前来，站在基督已成之功的根基上，而非催促基督完成他的工作。他早已成就，板上钉钉了。他已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你。新约代祷者只需坚定站立，说：父啊，我为耶稣的已成之功感谢你。当你进入赞美敬拜，有时撒旦会激烈抵挡。你必须运用权柄。雅各书4章7节说：故此，你们要顺服神，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要抵挡，有时你必须坚定地说：撒旦，耶稣已经医治我了，我拒绝这疾病，我拒绝生病，拒绝疾病侵入我生命，奉耶稣的名滚出去，跟你的疾病一起滚出去。这样抵挡魔鬼，他必离开你逃跑了。你瞧，大不相同。你不是说：神啊，求你释放大能，求你抵挡魔鬼吧。这样求告神非常被动，并没有抵挡。再次强调，圣经雅各书4章7节说，你必须抵挡魔鬼，抵挡意为积极的对抗。要抵挡魔鬼，可不是说：神啊，求你驱逐魔鬼离开我，求你医治这病，神啊，请保守我们的国家，神啊，请赐下复兴。这不是抵挡，这是祈求。可悲的是，现今许多基督徒，许多代祷者都非常擅长祈求，只知向神哀求索取，却不明白你所求的一切耶稣早已为你成就了。新约代祷者不是乞丐，而是领受者，是执行者。新约代祷者应当说：感谢父神，你已击溃这权势，谢谢你，你已照你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目前我正在建造圣经学院校园，规模宏大，足以扩展我的意向。我相信不仅只有2栋建筑，像最开始规划的那样，我们将修建许多建筑，有学生宿舍、各类设施、学生活动中心，将有无数方式来服侍人们，是个庞大工程。这意味着数千万、数亿美元的投资。而你知道吗？我从未向神祈求金钱。几十年来，我从未为钱祷告求神，或许也有过例外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。常态下我绝不那样做，我从不为钱求神。然而，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，资金肯定不可或缺。那么怎样成就呢？我从不祷告说：神啊，请触动人心，让人们奉献帮我们完成。我从不这样祷告，我只管相信神给我的吩咐，并且践行，他引领我每一步前行。因此我相信供应就在前面，但我也知道他会使用人。我明白自己也要有所行动，让大家知道我们有哪些需求。但对于财务，我祷告的方式是： 比如今天我开车经过圣所这栋楼，我感谢神已成就的一切，我感谢他说，父啊，感谢你供应一切所需，一切已经成就。我只管说出已预备好的供应，而非恳求神，求神供应。神早已愿意成就这事，我只管遵行他的引导，我只管执行耶稣的已成之功。你正供应我一切所需，我说出经文，感谢主，他正触动人心，让受这事工触动的人成为我们合作伙伴。我不恳求神，我只说出对他作为的信心。若全取决于神，那么人人都会得兴盛医治。我们也有要完成的部分，但不要祈求他做，他早已完成。耶稣已永远赢得了全能神的恩惠，神极其深爱你我，像父亲把孩子的照片珍藏钱包里一样，神要帮助我们而非抵挡我们。但并不是说全都取决于神，我们必须凭信心接受，这就是我的方式，我不祈求他，我确信他早已成就，为他的作为献上感恩，说出我的信心，我说出我们需要的人都将出现，这就是我接受的方式，我的方式行之有效，成效卓越，